生意有好多的设备，有这个健身房，弟兄姊妹每个星期每天都要去跑步，是不是啊？所以那是一门很大的生意，健康，哎呀，锻炼身体。第二，可能还有人想到嘞，哎呀，就是要食物，啊，有时候要吃米的，有时候吃猪肉的，吃肉的不吃肉的，各式各样的，你们朋友都有哈，网上各种东西，我太太试过好多种哈。还有第三种就是医疗嘛，就是个体检啊，啊，测各种的指标啦，你有什么事情赶紧就去，哎呀，吃药也好，做很多事情。好，那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健康跟信仰有关系吗？这可能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面可能都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这样子的道理哈，这个健康呢，其实跟人啊，跟我们的信仰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先读两段经文哈，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一章的26节，是讲到上帝造了人，是照他的形象造出来的，造了这个人。然后第二个经文呢，是2章7节，是讲上帝用这个尘土造了人，以后吹了生气在鼻孔里面，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就叫亚当。所以人呢，其实是有两个组成部分。好，是身体加灵魂。那世界看人不是这样子，世界是看人呐、啊，有大脑，有心脏，有肺什么之类，这就是全部的人的定义，就是看见身体的这一部分。那圣经要我们看见身体加灵魂，这样子我们知道人是这样构成的，那健康理所当然的就跟灵魂的健康跟身体的健康加在一起，那才是真正对健康的一个完整的理解。而事实上我们会发现灵魂的健康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好，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所以这个健康啊，是起决定作用的，并且起着对身体其实极大的影响，是我今天想让大家回家的时候能够记住的。但是我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原理。好，那我想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信仰的健康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对整个的健康的影响。第一个是罪，罪是灵魂的事情哈，罪带来了死亡，也加速了死亡，而且把死亡的延续到永远，是昼夜不得安宁的。那第二个正面的是义，也是灵魂的问题，义能够战胜死亡，它能够延年益寿到永远，是永远的福乐。那个不健康的灵魂在罪里面，健康的灵魂在义里面。那下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这个健康的灵魂像什么样子，不健康的灵魂又像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对号入座，知道我们今天做个体检，看见我们灵魂的健康在哪里。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你的寿命啊，取决于神对你的心意及你对他的回应。你到底能活多久啊，取决于神对你个人的心意，仅以对神心意的顺服和参与。好，我们从第一点开始，罪带来了死亡。好，这个事情很多人常常容易在我们思考健康的问题的时候把它忽略掉或者忘记掉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在创世纪的2章15节里面，上帝创造了伊甸园，又把人安置在里面，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就是一棵树一棵好就不能吃了，一定会死。所以这就是罪的源头，就是吃那个禁果。好，那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个罪嘛，是这个上帝设了一个好高好高的标准，搞得我们就是不能满足这个条件，所以我们都掉在罪里面。 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的命令，他的这个命令和这个道德的底，其实是一个底线。你看到吗？那个伊甸里面那么多树都可以吃，在今天世界里面好多树的果子是有毒的，不能吃的。在伊甸园里面不是这样的，只有一颗不能吃，那么多可以吃。所以神给他是极大丰富的供应，他的要求是一个底线，低得不能再低了，就是说只有一颗不行。但是人呢、啊，就仍然去犯这个罪，所以人的这个叛逆对上帝的不尊敬啊，是这样子的，令上帝觉得啊心里的悲痛，那样子的厌恶，所以就是罪是有惩罚的啊。我们这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这个亚当夏娃强一点。哎呀，那么多棵树可以吃，这棵上不等就不等吧，哈、啊！啊，你仔细想想，你也未必哈、啊。你想想看，上帝给了你7天24小时，哎，他说你什么地方都可以迟到，就是主日2点钟敬拜不能迟到。你试试看，我们中间有多少个人是不是一次迟到、两次迟到，是习惯性的迟到？对上帝是一个极大的不敬，这是有后果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轻慢神。建议大家对这个罪灵魂的这个健康把它看重，我会打算慢慢的让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好，那第二点，我们从这个命令里面可看到的呢，就是这个罪虽然是上帝的底线，实在是我们没有道理去违反的，触动了神的这个惩罚和怒气，就是死亡。所以这个死啊，不是因为生了病，不是因为有病毒，也不是因为饥渴，也不是因为冻死的穿衣服不够，全都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罪。所以罪是原因，罪才是致命的这个病毒，这世界没有医治的方案。那这个罪我们常常看不见，所以我哪有罪啊，都是我太太的罪，丈夫的罪，我是没罪的，对吗？所以人看不见自己的罪，即使用这个放大镜，用这个微波去测，也测不出这个罪出来。但是罪这个人看不见的东西，在生物的世界里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人呢会死。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5章就看到一长串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全死了。所以人有了罪，有了这个致命的东西以后，就都会死。好，所以我们看到罪啊带来了死亡。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罪呢，它加速了死亡。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6章3节讲到，耶和华说，人既手无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原来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就是在挪亚方舟那个大洪水那个年代，这个人一旦犯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罪，这罪就会加罪再加罪，他就滚雪球，这罪就越来越严重，直到上帝要用大洪水来实行审判。同时呢，他把人的这个年龄啊做了一个限制，就是120年。所以这个罪上加罪造成什么？把这个死亡加速了。本来我们可以活几百年的，但是罪上加罪，这上加罪，他这个时间就短到120年了。这是神对人类的一个怜悯。因为你想想看，希特勒可以活几百年，这世界会怎么样？哦，所以一切的政客，一旦有权势的人，他要活几百年，即使开头看上去一个善良的人，他里面有罪呀、啊，这个罪会不断的叠加，会变成一个非常之可怕的人。所以上帝一定要设一个上限，是对人类的一个怜悯。今天我们谈了很多的政治上，这个政客应该有任期，上帝设了一个任期，120年不能超过，一定会犯戒的哈，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啊加速了死亡，把这个人的寿命缩短了，是神对人的怜悯，因为他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的罪能够伤害全世界到太长和太久。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呢比120年还要短。好，这个已经，好，这个我们看所罗门的例子哈。那所罗门呢，他很奇妙的，好，小时候做了一个很奇妙的祷告，跟神有一个相遇，神就告诉他在3章里面，他说你若遵行我的道啊，我必使你长寿。神亲口对他说这句话，好，结果呢，他到晚年的时候没有，我们知道啊，他是拜偶像， 所以到了十一章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发怒，他说啊，你现在是垂尊别的神啊，好，所以他就会怎么把他的应许把他收回去了。所以所罗门做王才40年，他大概20岁之前登基的，所以他不到60岁，所以他不能算是长寿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罪啊确实是缩短了寿命，所以罪啊可以加速死亡。所以我们信主了，如果不认罪悔改啊，你认这个罪去叠加罪啊，也是这样子的结果。好，好，那我们看这个罪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那就到忍恨之去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好，那这个启示录的14章啊，在2016年啊9月10号，我跟嘉惠讲过这篇道，那我们就讲到在地狱里面人的经历。我们看到在14章9节，哈，若有人拜蛇和手像，在额上和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和神大怒的酒持久，躲在神所愤怒的杯中，神意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所以人对这个死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人死于灯灭，一了百了，人死了就没感觉了。这其实是因为人没有人死了以后回来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只有耶稣回来告诉我们了。那圣经在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死了以后灵魂还是活动的，而且有一部分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去地狱，在那里会经历永永远远的更大的患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灵魂不健康在罪里面呢，他在地狱里面的健康就更糟糕了，而且是冒烟的那种，甚至前熬是永永远远的昼夜都不得安宁。所以神呢让我们明白这个患难会是延续到永远了，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一点感觉。所以在创世纪3章17节就告诉人了，所以人因为有了罪啊，所以这个地就受了诅咒。这地受了诅咒，好，不是人想害你，地本身就受了诅咒。所以我们怎么才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要真身的劳苦。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啊，其实是个蛮苦的差事，因为上帝诅咒了这个地，整个世界都受了诅咒。所以这世界里面看到很多的不和谐，各样的冲突，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啊，要填饱肚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上帝呢，怜悯的人，他就把这样子一个环境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经历苦难，让我们明白要去盼望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个盼望可以引导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就如同神引导大家来到教会来寻求他。那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仍然在黑暗之中，他们在患难之中，没有醒悟到有一个更美的世界。好，这个世界是上帝在教导我们去理解那个永恒世界的一个居所。所以神在告诉我们，忍恨的死它是持续的痛不欲生的求死不能的状态，这种地狱。那不健康的灵魂呢，它没有悔改不信耶稣，就一次的滑落到地狱之中。所以不健康的灵魂呢，它会在地狱里面变得非常非常更加的不健康，是无法忍受的。好，好，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我们看到这个灵魂的健康啊，它极大的影响着身体的健康，因为罪带来了死亡，加速死亡，延续死亡到永远，是昼夜不得安宁。那今天其实我们间接的可以预防啊这个地狱的体验啊。这地上我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心里是不是都充满了忧虑？信主以后多一些平安，哎，这个就是一个天堂和地狱的一个差别。还有人做过研究啊，同性恋者他们去统计他们的寿命，普遍就比常人少了10多年的寿命，就是罪把这个死亡给加速了。所以世界的患难啊，这些所有健康的东西，其实我不是绝对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去靠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靠这个世界超过了去靠神，那就出了问题了。就会像所罗门王一样，他是王啊， 充满了财富，最好的一生，各样的美食，他理所当然比我们都更有资格去靠世界去活长，他就是活不长。这样怎么样？你要是靠东西靠错了，问题就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灵魂的健康，然后身体的健康，神自然会有供应。好，那我们看这个义怎么来战胜死亡，这个也是大家很应该是熟悉的哈。那我们看到啊，在新约里面我们读到大家都明白的这个教义，我们在罗马书上的25节读到，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的过犯用他的宝血嘞啊偿清了这个罪债。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啊，到6章21节他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嘞？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里乃是人生。所以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因信称义啊，被结出果子出来，就是义的果子，然后就是经历人生，对人生的经历。这个永生啊，是先从灵魂开始，所以你信的那一刻，上帝重新造了一个新的灵魂在你里面，这个灵魂不会再死了，所以就是人生有个开端。好，这个义战胜了死亡，我们得的这个义呢，不是我们的义，是耶稣他的义，他给了我们。所以耶稣的义啊，成为我们的，我们就能够战胜死亡。而在这个世界是最好的新闻了，啊，你哪里有个医学发明吃一颗药可以不死，好，那就是个最大的新闻。好，那这个药呢，其实就是信耶稣，所以啊，也就称之为福音。啊，这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信息，是你和我需要。你的爸爸妈妈需要，你的儿女需要，你的同事需要，你的朋友需要，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把这个福音传扬在我们的社区，传扬给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好，那这个永生不只是在灵魂层次，它也有个身体。好，我们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0节。好，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已经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但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怎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怎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才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斗狗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灵魂，一个成圣的灵魂，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是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所以这个健康的灵魂最终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不再朽坏的。所以义啊，能够战胜死亡，这个我们得的不是自己的义，是耶稣给我们的。好，然后我们就能够战胜死亡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这个义啊，就是个好东西，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上帝再也不摧毁，神所要摧毁的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他要消灭地上的罪恶。好，那弟兄们准备说，哇，这个有点远哈，那我今生今世，我活这几年哈，怎么样子活得更健康，活得更长一点？那神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义啊，他能够延年益寿。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4章18节，他说：“操练身体一句还少，唯动前进，凡事都有一句。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钦佩的。所以唯动前进，凡事都有一句。”也就是说，前进对你的身体健康有益处。就是说，你现在每天锻炼身体的时间超过你读经祷告的时间吗？如果你把那个时间颠倒过来，好， 你把那个锻炼身体的时间用得多，把它颠倒过来，变成你的读经祷告变多。上帝说啊，这个你的身体也会受益处，而且你的一生各个角落都会受益处。在这个世界有好多东西有益处，但都是很窄的，在一个地方有益处。只有一个东西是你人生各个角落都会得益处，什么？就是操练前进，凡事都会得益处。那有些人可能在职业上有追求，要学很多的技能。我告诉你啊，操练前进对你的职业都是有益处的，甚至可能超过你技能上面的操练。所以在人生上啊，我真是建议大家操练前进。我在教会里面自己的人生中看到操练前进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人生真的是一年好过一年。你在教会待了五年十年是一目了然的，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大家建议你，大家再次的真的把时间放在操练前进上。好好，我们再看一段。好，这个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节，对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好，二十七节讲到，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岁多加一刻呢？是要不要忧虑，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懂这个经文了吗？这个你的寿命啊，是在他要加的内容之一。你先求他的国和义啊，他要加好多东西，其中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寿命。那就有一个有人发表一个科学论文去研究这个人的寿命。他就把这个去教会的一群人把它分出来，不是教会的分出来做这个比较。那比较的统计结果呢，就是去教会的人就多活了几年。奇不奇怪？就是上帝说的，先求神的国和义啊，他要加你的岁数。所以箴言十章二十七节也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所以看灵魂的健康啊，直接的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大家认可吗？大家相信吗？不是你吃的食物，你的那个锻炼身体，那东西可能有用，但是你的灵魂的健康啊，是很有直接的因素告诉你，对你身体是有直接是决定性的影响的。所以看到这个圣灵成圣的这个相信的人啊，神就赐给他能力去胜过罪，去减少罪对今生健康的影响，也不再走短神要加给你的岁数。他是要加的，但是你的先求他的国和义。那人犯罪不求啊，就把他的想给你这个福利就拦走住了，是吧？那么犯罪啊，嫉妒啊，哎呀，个人的脾气啊，非常的伤身体的。所以看那个圣灵成圣，我们使我们的什么有能力去胜过罪恶，使我们的灵魂得到的健康，就减少了罪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同时啊，我们打通了这条道路，让神把他要加的福啊，坦然没有阻碍的引导我们。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现在是在阻挡上帝要加你的年岁吗？你自己想想看。你要去问神，就神认为你是先求他的国和义，他就加；他如果不是那样认为的，你就阻挡他。他是很想加的哦，但是你要去试。好，那你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确实有成长？你想想看，回过去一年，到底有哪一个罪，或者有几个罪，你真的是胜过了？那你胜过了这个罪，什么罪在减轻？你的身体健康理所当然的，你会感受到神在祝福你。所以当我们去胜过罪，当我们去先求他的国和义，神就把健康把这个岁数他会加给我们。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神这个赐给我们的祝福有多么的长阔高深。好，在以赛亚书有一段很美的经文是描述天堂的，这是十一章的六节，他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牧，少年狮子与牛犊便肥瘦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电娃甩在成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鞋上，在我圣山的片区，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相比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所玷污的，受了诅咒，在天堂里面就不再有诅咒了，一切都是这样子的和谐。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可以预赏天上的这种和谐，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合一的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样子的融洽，这其实是天上的经历，我们在地上能够预赏的。而在启示录21:4，我们读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在天上就不再有钱了，我们心中的平安和喜乐是上帝浇灌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去预赏的天上的这个永恒的福，这个福乐。所以天堂跟地狱有巨大的差别，一个是昼夜不得安宁，一个是永恒的福乐。好，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好，是健康，怎么是谈健康呢？我们要去理解人是什么。那么人最被操是人有灵魂，这是个被操的状态，以后到了堕落以后，这里面就有罪了。好，以后这个堕落的状态，人就充满了苦难，有死亡。而撒旦呢，经常来攻击人。那更有一些人呢，是被鬼附着了，那就是更苦的那种。好，然后他信耶稣啊，成神，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灵魂，因为圣灵就内住，对吧？在世上，我们在这个新生的灵魂的状态里，可以经历神许多的祝福，包括对身体寿命的祝福。最后，上帝给一个新的身体，那是在天堂之上了。好，所以大家把这个图案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当你去思考你的健康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想我的健康是我的心健康，我的肺健康，要想我的灵魂有多健康。好，所以我们若明白这张图画，若时时刻刻挂在我们的脑海里去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做的许多的决定就非常不一样，我们会更有智慧，我们会更加认真的去追求灵魂的健康，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是我们人生各个的领域，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育儿，我们跟同事，我们的事业都会受到益处。好，下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灵魂健康与灵魂不健康它有哪一些的标志，让我们可以去衡量自己是在一个什么状态。好，那有语言学家呀做过统计，所有世界上的语言，然后就它这个语言里面多少话是在描述情感的，他们总结起来呢，大概有七种主要的情感，一种是快乐、恐惧、愤怒、悲伤、厌恶、羞愧、内疚。好，这个七种主要的情感，这个七个里面只有一个是正面的，六个都是负面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呐，大多数时候在痛苦之中，所以他描述他的痛苦的话呀、字啊，就特别的多。那人生活在正面快乐的那个时间，那样子的短暂，微不足道，所以描述的话也是那样子的少。而在这个六个负面的情绪里面，我甚至觉得还可以加两个啊，孤独和迷茫。有人生遇到很多问题要做决策啊，他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好走的，然后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理解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对吗？那孤单迷茫也是啊，在我们的这个负面的情绪之中。所以当你的人你自己活在这些负面情绪里面，你的灵魂就是不健康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想，这个星期有多少时间你是快乐的，那有多少时间你是在恐惧、愤怒、悲伤、厌恶、羞愧、内疚、孤单、迷茫，这东西都是负面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这个不健康的状态。虽然神说可以到120年，活到140年的真不多啊。罪实际上真正是罪在影响我们寿命，能够活到那个年份。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一生的果效。所以这个当这个心这个灵魂不健康啊，你一生的果效也是不会健康的。所以健康的灵魂呢，它一生的果效心里面发出来的也是健康的。所以健康的婚姻，健康的儿女的关系，健康的父母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健康的侍奉，跟健康的灵魂是直接关联的，包括健康的身体。那喜乐的心啊，尊严十七章二十二节讲到，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看到没有啊，你这个灵魂不健康，活在这种负面里面，使骨头都枯干。好，所以人是长寿啊，真的是会长寿。十八章的十四节讲到，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所以这心里面不健康被破了，人很多自杀就是这样子嘛。很少有人说身体外面疼疼得不得了自杀的，是里面那个疼受不了了，才会驱使人走向绝路。所以弟兄姊妹，你来衡量一下你的心，衡量一下你的灵魂健康吗？你每天都有喜乐吗？或者你每天的每一个时刻都在喜乐之中吗？那你到底是在做个什么事情在保守你的心，在胜过一切那样子迫不及待的去保护呢？事实上我看到加上弟兄姊妹许多的朋友在世界上这个追求啊，哎呀，这个时间排得茫茫的，自己排忙还不够，孩子都要排得茫茫的，打电话叫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忙的啊，不知道排到哪一天才会有时间。好，这些他们把这个心给忽略了，把孩子的心给忽略了，他们在保守一切，只不保守心。他们的果效会有什么样子的果效呢？啊，我在 Grandkids Gospel 的班里面，我星期五说话说的有点重了，我说我看不出你们能够忙出什么名堂出来，我敢跟你们斗胆说，十年回来你来找我，没忙不出什么名堂出来，因为你的心。心没有去保守，能有什么好结果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健康的灵魂，它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表征？那第一个呢，啊，就是这个喜乐。但这个喜乐，我今天要讲一不同一点，是一个认罪得饶恕才会得来的喜乐。在诗篇三十二篇啊，大卫的顺会诗，他说那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真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筋翼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有些经文很奇妙，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真欲哀恨而骨头枯干。我好多年了都不懂这一节经文，好，直到有一天呢，我就读这个奥古斯丁写的这个忏悔录，还有这本书啊，我在教会介绍好多次了，真的求你们读一次，为了你自己的意趣。他写这本书是举世无双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守自己的罪，好像是守自己的家里的珍宝一样，他就小心翼翼地守着那个仔细了，他生怕漏掉一个，从他小时候一直守着守到他大人的那个时候。他在守他罪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他每念个罪我都有，所以他念一个罪我就啊阿们，就我也有这个罪哈，求主的饶恕。对，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我就完全的破产了。我刹那一之间，我意识到我心中毫无良善，充满了罪恶，没有一点点可以值得神称赞的地方。哎呀，心里那种忧伤、痛悔啊、绝望啊！但就在那一个时刻，非常的奇妙，在我的灵魂的深处啊，有这种井喷，好，那种喜乐的井喷，我就忍不住的呐喊说：“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在那一刹那间。我身上好像有一个重重的重担，我以前都不知道我在背着的重担，身就挪去了，一下子我人生觉得是那样子的轻省。那一天就那一刻，神告诉我这句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在那之前是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真欲的哀恨而骨头枯干，就是我不知道，直到我走到这个经文的对面，就是我从一个闭口不认罪的状态走到了一个开口认罪的状态。哎，一走过对面去，马上就知道这经文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问自己，很可能你现在正处在这个状态。如果你仍然是闭口不认罪，你的经历一定是真欲哀恨而苦痛不甘。所以弟兄姊妹，你是跟去探访啊，去跟聊天啊，抱怨的很多啊，就是真欲的哀恨啊，苦多都会苦干，是这样子的经历。所以你要是停在这个不认罪的状态，你今天还在这个状态之中，你说对你的身体有影响吗？那是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有点像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说信主有平安，不信主的说我不信也有平安，你会说你那个平安不是平安，等你信了走过来的时候，你再去看那个状态，你知道那个平安根本就不是平安，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经文是同样的意思，你要理解它必须是一个经历的理解，字面上是没法理解的。也就是要从闭口不认罪走到这个开口认罪的状态，然后你告诉我，你看有没有读懂这个经文，你马上就会懂的了。所以这个健康的灵魂的第一个标志，我认为啊，就是认罪。所有的罪，不止一个罪、两个罪，而是所有的罪。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哀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就是对自己的罪哀顿，不是为别人的罪哈。这个人有罪，那个有罪，哎呀，我要哭啊，不是这样子。看见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深刻的去哀顿，得了这个安慰是。喜乐是首先的喜乐，这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对这个忏悔，他是认识那样子的深刻。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智慧领取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的压伤的骨头可以炫耀。”所以人有罪呀、啊，神压伤那个有罪的骨头，明白吗？你认罪悔改得了饶恕以后。你会得到炫耀，你会得到喜乐。诗篇十六章九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怎么样？安然的居住。所以灵魂的健康对身体的健康重要吗？太重要了，而且是决定性的，对吗？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能安然居住。有很多的挣扎，求神怜悯我们。有人会说呀，郭弟兄啊，我的快乐跟不是我的罪，是别人的罪造成我的不快乐。大家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弟兄姊妹啊，你的不快乐就是你的罪，这不快乐本身就是罪，因为你允许人家的罪影响了你心里的这个状态，你的心和灵魂是圣灵的居所，神命定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包括要保守你的心理的状态，不要受别人的罪来扰乱你。所以神教导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心里出现被别人冒犯的不开心，叫我们饶恕，不要允许这个冒犯使我们的心失去平安与喜乐。你要去怜悯这个冒犯你的人，因为他会经历神的管教，经历神的审判，经历神的烈怒，那其实是一个真正值得可怜的人。只有当你自己的心却在平安喜乐之中，你才能够从神的角度看清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的心可以被保守，然后你会用神赐予你的慈爱、公义、怜悯去面对这些罪人。所以无论什么原因你失去喜乐，都是你有问题，你需要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去问，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个原因，要找到里面你自己的罪，不是别人的罪，搞清楚，要把这个胜过，然后你再次回到平安与喜乐的状态之中，然后你可以再去用神的这个智慧，那个看得清楚， 怎么去帮助别人。所以健康灵魂的第一个标志啊，就是认罪的祷告。然后呢，这个认罪祷告所经历到的这个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耶稣，你的罪确实是被赦免了，但你要经历这个饶恕啊，你是要去认罪的。这个人不认罪的人呢、啊，就好像是关在监狱里面，那监狱的门打开了，罪宣告赦免了，但他自己还愿意坐在监狱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人，就经历不到这个被饶恕以后所应有的喜乐、平安和神要给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健康的灵魂的一个标志，就是读经。他能够通过读经不断的看见自己的罪，去学义，他这个活泼的道啊，就会把这个灵魂变得非常的活泼。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教训周折，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圣经就是要我们学义。然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焚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次日铺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天我觉得我们人的很多沟通是非常之肤浅的，是非常之肤浅的。但那些深入到神的话语中，他们的思维是非常之深刻的，因为他能够进入到心灵魂的深处。啊，我再次讲这个 Brian Kids Gospel 这个群啊，我就跟他们讲啊，你们现在跟孩子的沟通是非常之肤浅的，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去跟儿女在灵魂层次去沟通，他们不能够真正去帮助孩子们的灵魂，因为自己的灵魂本身就不是活泼的。所以健康的灵魂呢，它大量的吸收神的话语，被这个活泼的道所激活，他的灵魂是非常之活泼的，他跟人去沟通，他的话常常就是非常深刻的，他能够理解自己里面的问题，别人里面的问题，他讲的话有分量。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进到了灵魂之躯，他是一个健康的灵魂。好，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一个很美的一个应许，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职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这个尊严，神是命令我们要保守，心胜过保守一切。那这里呢，给了我们一个应许，是怎么样的去保守这个心。但是弟兄姊妹，你经历过这个应许吗？你就是求，心里就有这个祝福意外的平安，这个跟你读经呢、啊、真的有巨大的关系。因为你心里面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去辨明这个不健康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对吧？你只有明白了这个原因，这个自己的罪在什么地方，骄傲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你才能够相应的去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主啊，我明白了，我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求你饶恕我的罪业，把你的平安再次赏赐给我。神一定会给的，对吗？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漠不关心，那神就是这话是个镜子，而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在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在哪个地方，我们很多的祷告啊就没有力气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祷告啊跟神要教我们的功课没有产生一个紧接的联系。就弟兄姊妹，你读经真的勤奋吗？啊，第二十我再次鼓动大家，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大家要去利用这个工具，投入到里面，认真的去学习，它对你灵魂的健康非常的重要，也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以及你人生各个方面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这个健康啊，灵魂健康的一个标志。那第一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啊四章的十六节，他讲到这个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就是这个健康的灵魂呢，他的心态是越来越年轻的，心态是越来越年轻的，所以他年纪老了，但什么？他服侍新的下一代的人，而不是老气横秋，跟年轻人谈不起来，对吗？所以我就想起我们的从前传记的弟兄姊妹， 谢谢你们，你们为全教会的年轻人在祷告，所以你们的心态是热热年轻的。我就更想起我们中间的乔阿姨，人过90多岁了，她要来安慰30-40岁的年轻人，你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种生命力啊！这是健康的灵魂，也是身体的健康，大家看得见啊。所以，我们这个灵魂一个健康的标志啊，就是这个心态是热的热年轻。那第二个标志，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6章4节讲到哈，我们借着洗礼归于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一个健康的灵魂呢，它有高度的非常高度的可塑性。那我见到太多的人那个声音的挣扎里面会说啊，我变不了的啦，你的变，这听得很多吗？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信徒啊，如果你有健康的灵魂啊，你就会有高度的可塑性。你的人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以被神的大能所改变的。我曾经是一个超级的内向的人啊，我不相信你们中间有任何人内向会超过我，但是为了传福音，上帝改了，就是改了哦。所以人的一切都可以被神大能来改变，它有高度的可塑性。下一次再跟夫妻丈夫吵架，别说你不能变，当然你可以变，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会有一个健康的灵魂。我想在这里面再加一个健康灵魂的一个标志，就是不断的长进。在这腓立比书的3章13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程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个健康的灵魂呢，他人无止境的去更新自己，不管他走到多远，他总是可以走到更远，因为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是完美像耶稣，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当一个人停止长进，哎呀，开始老气横秋，觉得我还已经是个好基督徒了，你还要求我什么？好，这个灵魂它其实是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好，我们对这一段啊做个总结，我们看到这个灵魂的健康与不健康的一些的标志。好，这灵魂不健康的标志呢，就是它处在一个负面的情绪。这个负面情绪热多，时间热久，就热不健康。原则上啊，你的喜乐应该是持续不断的，你的平安也是持续不断的，这是你的最佳的状态。如果你的这个状态达不到10%，那你其实是蛮亏的。作为神的儿女，你是可以经历好多的平安与喜乐，你的灵魂的健康有好远的一段距离要去更新，要变得更加的健康强壮哈。那我们也看到几个标志哈，一个祷告，认罪的祷告。大家今天回去就从这一点上开始操练，你会蒙祝福。以后是读经，以后使自己对神的话语真正有个全面深刻的理解，理解到灵魂的层次，使你对自己在思想一个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驱动你。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你的儿女、你的丈夫、妻子对你这种反应？你这能够理解到那个层次上，你所有的关系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呢，你的心态热了热年轻，你热了热愿意去服侍那些年轻人，然后你有高度的可塑性，能够不断的去成长。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灵魂，以后我们的灵魂呢，也是每年都有长进。好，最后这一点呢，我想讲，大家可能也很蛮关心，就是寿命。好，这寿命取决于神对你的心意，以及对他的顺服参与。好，那我们啊用几节经文来理解啊这个原则。我们在诗篇的139篇的16节啊，我们读到，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所以我们还有多少年活都写好了。 约伯记十四章的五节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寿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们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那两个经文都告诉我们呢，我们的日子神是所算过的。我是非常坚决的相信呢，我既不会多活一天，也不会少活一天，神所命定的我的日子。我是要锻炼多一点，锻炼身体，是要注意饮食的一种准备，但是啊，真的这些都不是决定性年寿，都是在神会决定我的年寿。所以这个身体的长寿啊，不是你的锻炼身体决定的，也不是你吃了什么食物决定的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试，但是人的死的年轻的也很多，对吧？这个人的年寿是上帝所决定的。那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好吗？我们在诗篇的九十篇看摩西他的例子哈，这是摩西写的经文啊，我们来读一下他的经文。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主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都要归回，你叫他们雨水冲去，他们雨睡一觉，早晨他们雨生长的草，草晨发芽生长，晚上割笑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还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情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于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守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那摩西写这个诗篇呢、啊？他说一生的年日七十岁，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也就是说摩西当他在呼召的时候是八十岁，他是已经做好了预备要死的了的人，明白吗？八十岁他是蒙呼召的。那我们看他蒙召的日子哈、在蒙召的时候是写在这个出埃及记的三章九节，好，耶和华说这个以色列的哀声达到他的耳朵里面，他还是救他们，所以不迟啊。耶和华说，我要打发你摩西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出埃及记的七章七节告诉啊，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所以摩西到了八十岁，按照他所写的那个诗篇，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准备进王头的人了，但上帝给了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需要一些年日，所以他就死不了，那他也就八十岁没有死啊，不是因为他锻炼身体，也不是吃了什么食物，而是他得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申命记》三十章的一节啊，摩西快要死的时候，他曾摩押平人登尼泊山，我们中间九十岁的人还能爬山吗？他一百二十岁，所以到摩西死的时候，到七节我们看到摩西死的时候是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你们看懂了吗？他八十岁就该死了，但是神给了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需要四十年，所以神就加了他四十年。到他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不是老死的，是因为使命完成了，他就离开了世界。弟兄姊妹，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个启示，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长寿啊，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向神去要一个使命，最好要大一点，大到把人引去埃及，懂吗？这个要多四十年来，对吧？如果神你祷告他给你了，那你怎么要多四十年为了把这个使命能够完成？而且历史上确实有人做过这个事，你要不试试看看？我看一下这个故事哈，这个是一个西西家王的故事哈，在以赛亚书的三十八章一节。那时西西家是个犹大的王，病得要死了哈。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就办后事了哈。西西家就卷脸朝墙啊，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 就做你眼中看为炫的事，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这怎么样？一个祷告15年够不够？你们中间有谁会求吗？今天他在求什么？他说，求你纪念我，你在面前存完全的心，让诚实行事，又啊做你眼中看为炫的事。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耶和华呀，让我多活几年，去行你眼中看为炫的事。他为没有这个机会去痛苦，他要。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吃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多活15年？但是如果你有个健康的灵魂，你让你在这个世界为天国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神啊，他需要这样的人在世上多活几年，你说呢？你相信吗？你会去求吗？你会去求神给你这样子的使命吗？好，我们啊来看下面一个哈。我看到下面是指总结，就是这个人的寿命，它取决了神对人的心意。他如果给你一个巨大的使命，啊，那你的寿命的岁数跟这个使命一定是相关有比例的。那人对这个使命的顺服与参与和积极的寻求，会影响到上帝可以多给你一些活干。那天国里面做不完的事，你想多干活，上帝是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他随便就找个事情给你做了，对吗？而且会对世界产生正面的影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诚心去思考这个健康的问题，是从上帝的这个角度去得到一个真正的智慧，帮助我们把灵魂的健康摆在一个足够高的位置，以至于上帝啊，可以给中国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加很多的税收。我请问大家跟我一起都长寿好吗？我相信我，好。我不向神求长寿，但是我知道我的使命没完成，他是不会接我离开这里的。好，最后呢，我想有一个具体的应用哈。我有一个想法，跟今天的讲到是相关的，就是关于这个养老。我今天呢，今年58岁，近59岁，再过10年70岁，可以现在开始考虑养老的事情，好，是吧？10年以后就会出现这个事情哈。我在想呢，我们教会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群人好，愿意把生命简化，真的简化，简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天一个星期7天，每天都敬拜祷告，不是星期天而已，每天哦，我要简化人生，把世界上的东西都放下，每天都敬拜祷告。因为我排了一个序，可以每天都很忙。我们第一天呢，为这个星期天的讲员祷告，敬拜团队祷告，啊，为这个接待的同工，为这个杰森老人家后面的音响，每一个同工都举手为他们求祝福。在第二天呢，我们可以为教会支持的每一个宣教士都举手祝福。第三天呢，我们为教会的长老、执事、所有的同工求神来祝福。那第四天呢，我们可以为教会里面所有的家庭的需要来祷告。那第五天呢，我们可以为我们这个长青二组，应该是长青二组啊，这10年以后哈，这个组的组员，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孙子孙女，好，为他们来祷告，好多事情可以求。最后，我们可以为世界的领袖，包括普丁、包括拜登，好，这些世界所经历的灾难，求神赐给他们智慧来祷告。每天都祷告，每天都敬拜，真的把我们的人生简化。弟兄姊妹，大家说我们这样先求神的国和义，神会给我们加税收吗？你说呢？所以我就想起路加福音的2章36节，就马上38节讲到一个女先知，名叫雅拉，都84岁了，遍布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昼夜呀。所以到那把年纪了，我希望弟兄姊妹把世界能够放下来，真正过简朴的生活。如果大家有同样的意向，你愿意过简朴的生活，这是前提，然后才能够如此的先求神的国和义， 他那个年纪我们做不了什么事了，但是祷告能可以做，而且这其实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可以一起的操练前进，一起的领受神他答应要加给我们的岁数和各样的福气。好，我们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只创我们人，也告诉我们人清楚的有人的身体，也有我们的灵魂。主，你自己对我们何等的慈爱，你把这个灵魂它的健康它的不健康用整本圣经阐明在我们众人面前，告诉我们这对我们的健康起着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求主就赐给我们智慧，在我们再次思考健康的问题的时候，知道怎样子把灵魂的健康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来寻求你。求主祝福今天听了这篇道愿意如此来寻求你如此操练勤奋的弟兄姊妹。主啊，将你自己的福从天上充足下来，祝福在每一位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的心中和的家里。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